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的节目，家言继续在这跟你一起线上交流。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特别选来这一个是轻松一点的氛围，因为今天要跟你谈的话题的确是会有一点压力的。而且呢，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呢在精神压力挺大的时候呢通常都会遇上的。今天关心谈呢，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做过噩梦呢？是否呢自己最近才有做噩梦的这个时间，或者你刚刚好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做噩梦了？每一次谈到噩梦嘛，通常都不想回顾，又或者呢当你每一次想到的时候呢，那个恐惧已经在你的里面很巨大了。我想到家言年轻的时候，发现每当我读书压力很大的日子呀，我都很容易会做噩梦。而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谈一谈做噩梦这个话题了。因为我们之前关心到一位姊妹的情况呢，就谈到了她因为一件事情发生而影响了经常做噩梦啊。我就三维呢找到一些资料，为什么人呢会做噩梦，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也真的在白天的时候呢，你遇上的一些事情冲击了你的里面的一个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记忆区域，还有呢触动了它里面的情绪区域。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醒过来的时候，遇上的不同大大小小的对你有冲击的事啊，可以讲一下，就是轻度一点的一些严重的事，可能就好像家言，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读书压力大的时候呢，我就会容易做噩梦。那么有一些小孩呀，比如那天早上他玩得特别起劲，很兴奋，然后他的脑电波就会很活跃，因为太活跃的关系呢，晚上呢那些的画面呢也停留在他的脑海当中，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噩梦，让他呢会在睡觉的时候啊，脑子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不能休息。严重一点的就是当你真的是遇上了一些很大的挫折，或者是一些突发的意外啊，冲击着你自己里面的整个情绪呢，这些都是做噩梦的原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过噩梦，今天不单是来关心听众，也找来了我们电台的老师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经历，还有他当初怎么去应对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家家有颗关爱的心。
转一转念，生活不一样。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说家家有颗关爱的心。
喂，你好，吴姊妹。
老师好。
你自己的精神最近还好吗？
最近我就是我好像就是慢慢的就更多的认识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恐惧。
恐惧什么？
你可能是晚上的那个梦在影响我，就是我一晚上就是我们 前面摔死的那个年轻人，然后我就在梦里梦到
哦，
他喊我。
你说你们家附近的事情吗？有人摔死了？
啊，对，就是在我们前面的邻居很年轻，他的妈妈是信主的。
哦，
然后我就第一个梦就梦到我的女儿，我躺在车子上，我的女儿带着我去看病，然后他一直喊我。我抬头看看，就是他，他该叫我，我就他为什么要喊我？然后我就这样想，为什么喊我这个？然后又接着又做一个梦，是梦到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得癌症死的。他的妈妈也是一个老信徒。然后就梦到他的孩子都说他死了。然后让我在那看着他，我就抱着他。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子，我就一直抱着他，我看到他动了，我说他还活着。一晚上就是。这两个梦可能就影响我的内心里面就一直恐惧。
好，姊妹，不如这样，我写一个祷告文给你，你就照着我这个祷告文去做祷告。因为你刚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那我知道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事件它影响着你的心灵，你的思绪哈，恐惧就借着这个事情进入你的思维里面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机会，你就要清楚的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嘛，你呢跟那个姊妹是不一样的人哦，所以那个姊妹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那你需要清醒了解到你有这个权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虫死亡带给我的这个恐惧，我要你离开我。我们其实是可以做这一种的宣告祷告的哈。我等一下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字嘛啊。那你晚上的时候你照着这个来祷告，好不好？然后你还需要邀请耶稣的平安进入你的心中，因为你做梦嘛，梦呢是你的潜意识里面影响了。对不对？梦境是潜意识，我们说心灵的层面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潜意识有这些恐惧的话，那在灵性的层面，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魔鬼，当然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种机会啊！他看准了啊，姊妹你很软弱嘛，他就看准了你这个软弱，他当然就会抓住这个东西，然后就进入你的心思意念呢，对不对？所以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要反击，对不对啊？你听得明白吗？
似乎有点明白，就是我以前是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心里面就被恐惧紧紧的抓住。
对呀、
特别特别的恐惧。
对呀、
我就不知道。
所以
想到未来就会充满恐惧。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告诉姊妹，一再一再的告诉你，你要看圣经当中怎么说的。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神的保护嘛，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夏言老师，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姊妹，在群啊，我们是熟悉的，也不是太熟悉，就是我们都是跟着一个牧师学那个赞美诗大家唱，而且，赞美诗大家唱这个是公众平台，就是在美国的圣徒，也会就是使用这个，也会进入到学，就是赞美诗400首，就是在这个，希拉推广的这个姊妹，她最近。问我说愿不愿意进一个群去学习，就是传福音专门的有12天的课，12节课，我说我不知道我这种状态适不适合学，但是我对传福音是有负担的，因为我身边的人，无论是父母、邻居，还是朋友，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我就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是我这种混乱的状态，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学。然后他说， 那就适合学你进群吧。但是昨天我的邻居他过来说，就是你不要以为，就是你熟悉一个人，人家叫你进群你就进群，是现在网上的异端特别的多，是很正常的聚会的，我跟着那个希拉美格的头目还不能满足你吗？然后他说了这话，我马上就是在填那个，就是报名完成作业要填那个身份，还有还有那个是什么的时候，我马上心里面就有恐惧了。
我觉得姊妹呀，其实啊，你的恐惧呢，除了来自于别人的影响哈，其实有时候你自己也要多了解一下。其实这些课程，你就可以去多了解一下，你不用急着进。对，的确是的。我觉得因为你在自己也糊里糊涂啊，很模糊呀，你资料不足，资讯不足，当然你就会害怕呀。我们的焦虑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刚刚也说的对，其实你有负担，但是我觉得你也要很客观的去衡量你自己，到底你可不可以花上这个时间来上课，你的精神状况行不行。我当然很欣赏你的心呐，但是你要考虑的东西也挺多的吧。所以我觉得不用那么急着去上一些课程的。其实传福音呢，你比如听我们的广播，我们也有一些的教导给你。传福音其实你自己要跟随的好，对不对？最大的一个传福音的一种方法，就是也要让人看到你的生命的见证。所以姊妹，你我是鼓励你，你先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课程那些，其实当你已经照顾好自己，你随时可以去学的。但是你自己的健康，你的家庭，现在放在你面前，你要衡量哪一些东西现在比较着急，你要去回应的，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把自己先照顾好比较好。然后呢，你多看看那些课程背后是谁办的，那些课程他们是什么，一些神学的教育啊，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理念呢？我觉得你这些先了解多一点嘛。的确是的，因为现在网络上的东西太多了，异端也很多，对吧？那我就建议这样子，你先去试试看，多找资料好不好？不要急着进群。的确是的，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吧，应该，对不对啊？不要再加一些压力给你自己了，因为你已经很大压力了，好吗？好啊，姊妹啊，那我就稍后我把那个祷告文写文字，让你去你自己晚上的时候试试看来做这些祷告。你先处理你自己心中那个恐惧，好不好？好的，你不用怕，不用怕的，你有耶稣啊，好吗？好，谢谢你哈，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咯。
宋珊，我也有想要问你呀、啊，你有没有曾经做过噩梦，到现在还记得的？
那我就想到有几个，就其实比较模糊，但是挺深刻的。其实这几个模糊的噩梦呢，都是跟同一个人有关的，就是我以前的那一位大提琴的老师。我想要暂停学琴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偶尔也会梦到他。这些梦里面呢，我都是在躲着他的，感觉他快要来到了，那我就要找个地方去躲避啊，这样子。
遇到一位这么给你压力的老师，你记得维持了多久吗？
三个月吧，大概。大概
三个月
前后，就是在我停学之前还有停学之后，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些的症状，一些异常的症状就比较频繁出现，比如是我感觉我的心跳突然之间加快啊、还有一些幻听啊，就是听到一些海浪声啊、很多的人声啊那样。
宋珊，这个真的是挺严重的，我现在听起来这个给你一个恐惧感的人会追着你。后来我想问呢，宋珊，你怎么从这一种的恐惧当中走出来呀、
还是时间吧、就是慢慢的去告诉自己，哎，就算我真的碰见他也没事的，就是他做的不对，不是我的错。
对，所以我们都知道噩梦是可以得到一个安慰跟平静的，就看我们自己要从这些东西里面走出来，还有要寻求上帝的保护。家言呢，小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经常做一个同样的一个人的噩梦，但是这个是我自找的。这个也要跟听众朋友说，为什么我们呢不适宜看这些恐怖电影呢？小时候因为我的父母亲工作很忙，没有什么时间去照顾我们，所以小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看那些恐怖片。那恐怖片当中的主角啊，地狱使者吧，类似这一种、然后就会在梦境的当中呢就去杀人了、所以呢小时候就看这些片，然后小时候做的噩梦都是这一个主角都会追着我想要去追杀我、那我就想到，每当我读书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当时自己的那些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会做他的噩梦。好像你说的你的那个老师追着你一样，你的老师追着你就是要练琴，可是我想到那个追着我的要
不是练琴，
对吧？但是我的梦境追着我是要把我杀掉。我们的梦都是来自有两方面，对，你的就是压力，我的是恐惧，而且我的那个是自己找来的恐惧，所以我就会到我长大以后，就是在主的面前就重生得救以后呢，立下一个决志啊，以后我都不要看跟灵界有关的恐怖片、也跟我身边的孩子呀，我接触到的那些，特别如果你现在听的这些家长们，你们也要留意，不要让孩子接触灵界那一些恐怖的东西。
对，
因为这个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潜意识，影响到我们的心灵的健康。
这不是壮胆的方法，而是一个不太有智慧的一个娱乐。
梁安老师，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做噩梦的经验呢？
哎，有。
你说说看你的噩梦吧。
如果让我回忆我做过的一个最可怕的噩梦，是我哭着醒来的，就是梦到我妈妈离世了。我很难过很难过，我醒来的时候呢，我的泪水还是挂在脸上的。我的爸爸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在读小学的时候嘛，80年代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然后我爸爸就经常不在家，都是在外地做生意，跟我们聚少离多。 后来我的爸爸的身体也被累垮，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嗯，
是我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带大我和弟弟的。所以我梦到我妈妈离世了，我真的这样的噩梦会惊醒我，我的内心呢就很难过很沉重。
你这个噩梦呢很明显就是从忧伤而来的。
嗯，经历了这个梦之后呢，我也刻意的去了解了一下梦的成因。就是从睡眠医学上来说呢，噩梦大多是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负责理性判断的前额叶功能就减弱了。
对，
那负责情绪的区域是哪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常说的杏仁核，这个时候呢反应就特别的活跃，所以就很容易出现画面很逼真很悲伤很惊恐的梦。若在这个时候我们被惊醒了呢，人就很容易记住梦境。
对，
那梦中的难过的情绪呢也会一直延续着。
嗯，
所以这类的梦境呢因着我们平日一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些挂念啊，对亲人离别的忧虑啦，还有我们自己身心灵可能很疲惫，
对，
在睡眠中呢就会被大脑释放调节出来了。
嗯，
也是属于身心正常的一个反应，不是什么预兆啊预言呀、啊、所以我们不要相信那些周公解梦什么
啊。是啊，我觉得是上帝创造我们人类其中一个可以去把我们一些的情绪内在潜在里面可能深处一些我们自己都没有发觉的，透过梦境来把这一些的情绪可以释放出来吧。
是是是的，虽然说可以释放出来啊，医学上也可以解释，但是呢醒来之后呢还是一直会去想。
对呀，都有恐惧呀、啊、对吧，
是还是没有办法抚平内心深处对于失去分离那种悲伤和恐惧。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就要回到圣经当中了。
是的是的，圣经也记载过人会被梦惊扰的，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惧怕梦境，但是也不要刻意的执着的去解梦，而是呢呼召我们要敬畏这一位掌管黑夜白昼掌管每一个人生命的独一真神。诗篇91篇也提醒我们不必惧怕黑夜的惊骇，也应许我们可以安然躺卧睡觉。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就说诶这个梦就是等于上帝要跟我说说说什么的、我们也一定要查考圣经、看看当中的内容是否跟圣经是吻合的。
是的，你说的很对，我们要查考圣经，因为圣经是真理，梦境它不是真理，梦它不能掌权嘛，
对，
因为神才能掌权，神的话语是真理。
嗯、
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最熟悉的那句话嘛，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也应该是我们在世度日的准则，不能够凭着人的感觉，凭着眼见，甚至凭着一些的异梦，我们要凭着神的话语。
对，那我们如果真的有一些的听众家人，他们现在也受着好像我们听众刚跟我们分享那一些的恐惧的梦境影响啊，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不如我们请梁安老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文的一个介绍。
亲爱的天父，我刚从噩梦中哭着醒了过来，我的心中哀痛也惊惶，我现在的情绪还是很悲伤和害怕。我知道人的有限，我们无法掌控梦境与生命的期限，但是我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敬畏你这位掌管黑夜白昼掌管所有人生命的主。我也要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和应许，你使我安然居住，我不必惧怕黑夜的惊骇。求你除去我心中的胆怯与哀伤，赐给我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不再反复回想梦中令人心痛的画面。求主帮助我， 让我不凭梦境、感受来判断一切，而是紧紧抓住你的话语，让你的真理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带领我们凭你的话而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深呼吸，再呼吸，念当下，关心在线。
太感谢我们的老师们了，宋山还有梁安，还有他们呢为大家呢所预备的这个祷告啊，梁安老师真的太有心了。如果大家也真的是现在被噩梦缠绕啊，或者你也曾经就是有这些经验，你自己好像很难用你自己的能力去克服啊，那我们就可以呢试试看用祷告来帮助自己。的确也有牧者这样教导，我们也可以呢为我们自己的梦境守望祷告的。大家也可以试试看用诗篇三篇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因为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白日太阳必不伤你，晚上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相信呢，如果大家呢更多的来把神的话记在心中，还有不单单是记着，你还真的相信你在晚上的时间呢，耶和华是在保护你的时候呢，你心中就有多一份的安全感，那么很多的恐惧都不会走进你的心思意念的当中。但是要记得，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所以不单单只有一天晚上这样祷告啊，还是可以来练习每一天晚上为自己的睡眠还有梦境祷告。如果想要跟我们联系的，请大家可以呢拨打13229966，322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家人都会收听您的电话的。关心在线，明天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